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人如何改变第一课的下哈。我们这课的主题是这是神要带领你去的地方。那我们之前有在上一次我们有介绍过这整个这门课程的一些概况哈，它主要聚焦于人心的改变哈，人心的改变，而且是深层次的翻转和改变，不只是行为。当然我们说这也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改变。然后我们看上帝是如何来改变人的，其实我们今天的讲道哈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它常常是借着透过外在的一些处境、一些困境哈，人生当中的一些逆境来逼我们去到我们的心的面前看我们心里的问题啊，然后依靠基督十字架的能力来改变。而且呢，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教会、放在小组、放在群体当中？你看旧约很多的描述，他的那个视角其实是一种群体性的视角，他常常是把自己个体放在那个圣约的群体，也是放在上帝这个垂直的啊这个视角之下。就像这个当时这个约瑟的哥哥们问说，神借着这个事情要做什么呢？啊，就是所以在群体当中，那更是在上帝永恒的上帝的面前来改变。所以我们不是独行侠，我们不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奇遇啊，掉在某个山洞得到某一本武功秘籍，然后看了之后啊，三个月三年之后啪又换了一个人，改变不是这样发生的哈。但是武侠小说，我小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常常就是这么发生的哈。很多武侠小说回过头来看，很像我们今天的很多肥皂剧，叫什么屌丝逆袭的感觉啊，对不对？你回过头看，我们这当中很多看过武侠小说，是不是本是一个很普通的，甚至很落魄、很悲惨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得到某位世外高人，或者是得到某本武功秘籍，然后哇，这个一念几下就出来之后，完全换了一个人，然后碾压一切仇敌，基本上从此人生走上巅峰，然后这个什么英雄美女，然后美酒都相伴，好像就这样子的，屌丝逆袭的这个。对，但是这不是人真正改变的方式，不是这样子的。改变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生之久，是日积月累，是一步一个脚印来的。对，就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女从小养到大，他们的改变是哪一天突然就那个吗？不是的，是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几年，然后慢慢慢慢改变的。对，然后我们这十二课呢，我们说一到四课呢比较关注，首先呢重新校准我们的那个坐标，首先是我们的参照系出了问题，我们的参照系就出了问题，我们的那把尺子就出了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然后五到八课来说，好，那神如何具体的来改变，神改变的方式模式是怎么样的啊？路径进入是怎样的，那我们会有一个两棵树的那个模型啊。然后我们最后看九到十二课，借着处境、借着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了解神常常如何来改变人心之后，我们如何看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来逐渐的活出、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那其实这个作者他们还写了一本书，说人际关系是上帝改变人心的这个合场，上帝救赎的合场。对，好，那我们这一课呢，我们其实会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重点，以及我们刚开始就有一个十分钟的小组讨论，因为我们上一次课停在那个小组讨论那里，然后我们把第一节课的视频后半部分看完，就讲一下这两棵树的模型，然后我们就分组讨论和大组分析。好，上一节课的那个视频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当时讲的这个欲望，然后梦想、理想，对吧？这个应该是大家如果看了应该有点印象，而且他也提醒说改变是持续进行的，简单的说你不可能没有改变，你要么就在往好的方向改变，要么就在往不好的方向改变。就像这个股市，它这个 K 线图它不可能一直是水平的，它要么就震荡上扬，要么就震荡下跌，它不可能就一直水平，不可能的，它就是在不断的变化的。但是你改变的目标是什么？你如果是越来越像这个世界，甚至越来越远离神呢，还是改变越来越像神儿子基督的生命，越来越与神的性情有份？你首先要设定你的目标啊，你要设定你的目标。对，然后呢他说一个好的改变，一个合神心意的改变，根基啊，原动力啊，第一原理是福音，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显明的死而复活的大能。对，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看在改变，假设我们是已经重生的话，在生命成圣的这个路上，神如何带领我们一点一点的成长。好，我们开始就有十分钟的小组讨论哈，但是这个小组讨论之后我们不会分享，我们在第二个讨论才有分享。那我们就就近呢，还是三五个人啊，我们 就先来小组讨论这三个问题里面呢，你可以选一到两个，因为是十分钟嘛。那如果你们实在想深度讨论某一个问题也可以，就是你最近最希望神在你的生命中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具体一点的。对，这跟那个目标哈，我们说的越来越像基督，是大概方向上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或者用我们现代的一个所谓词来说，是否是对齐的，对吧？对齐的那个。对，第二个就是处境来说，我们谈到哈，到底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还是像沙漠里的杜松哈，像那个荆棘树哈，你遇到压力或者挑战，你更像哪一个？以及从新开始，而不只是说外在的环境。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以前说哈，真正的门徒，他是不被外在环境改变，他反而是可以影响和改变外在环境的一个人。但我们都知道环境太强大了，环境是很容易改变一个人，但是一个真正的门徒，他真正做光做盐的时候，他是可以去改变，所以他能够挡得住外在环境对他的影响，而且慢慢他可以影响整个这个环境的，这是很不一样的。对，我们就带着这个这三个问题，你们选一个或者两个哈，我们有十分钟的讨论，然后我们就看这个视频好不好。我们就三五个人一起，我们可以就近差不多，我看我们就这样，就分三个组吧，这个组这个组这个组好不好，我们就这样，对对对，一个姐妹组，两个弟兄组，我们那边还有个混合组，刚好，对，好，姐妹组、弟兄组、混合组，对。讨论过了吧？讨论，你们选一个嘛，你们可以选一个，对。啊，我这个时间，我们十分钟。哇，这个空调确实厉害，我都感觉热了。没问题，没问题，我来调，我来调，我会调。
现在七十度，
刚好我这有个风口，好像这有个风口。对，
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
65
哎，什么性？
这个
指标表
是
什么？
65也不是说一定
就是
需要你去这个外面的书能背点。
可能这样说，我就不是这么回事。然后我就当时就哎呀，怎么回事呢？这个都没放好，就是可能我那个表其实我就把戏就在它里面。
像我那个子女，
我就说你没有
老
婆，
那咱们结婚以后，没有一个就
对，
有好多东西，我家里那孩子，他现在就是在家带老
婆，你就像我上次养我那个情况，
他是把你想法打了，你是全心要要，
你没有办法搞。他可以给你 A， 或者你甚至打得更高，
然后
他高兴，他给你金你也没有办法。
homeschool， 我要上 homeschool， 哎，搞 homeschool 的也不容易的。
哎，对呀、啊，所以说这东西，哎，我觉得
现在那个你有房子交了房产税，
对，那么
就
开
始
打包了。对，他我们也教育过，如果把人家的用人工收拾，我已经也知道。
他有时候来就是反而我觉得
三分之一是有点气，他们说还有三分之一是有点气，
他主要是现在就是说宣扬
这
个
最不容易三分之一，没有表现没有自己
独立教育
越来越
差，
越来越差，
再差的话环境
有点
儿
影响，对，真够。
他们现在 homeschool 还有一个什么群体，
哎，
正常的在一起，也是有社会的，也有那种，那两码事，那种在一起玩不是的，上学就让碰到各种各样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他才会分的，这才叫群的。你不是去，相当于去遇到一帮好人在一起玩，那种那叫社区了。
但是什么呢？就是你身先决定，
所以就是从零开始，然后面对不同的环境，然后这样有一个知道怎么来面对。
他其实说啊，但是现在跟他很亲密的家里面那
他一辈子气候呢，就是觉得我三不变，说话很
气，子女
不好，就是那种，他就这些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人员，
外面就是张牙舞爪的，
但
是
其实内心在
那里
面
很
远。
我就向他学，
从我们做的
学了一天还没到。
接下来看一个视频啊，我们上次那个视频我们还没看完的哈，我们来看我们上次那个视频。但是我们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们带着两个问题来看这个视频。第一，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他真正想要达成什么目的，什么目标？第二，我们对这个目标的反应或者是反馈吧，抱歉，这第二两个字是如何影响我们在困境当中的反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来重新校定我们的这个参照系哈。好，我们从17分钟开始。
变得更像神的性情。我自己跟我所做的工作，跟我所服侍的人，都有一个终极的永恒的目标，是我们要变得更像耶稣，有吗？与他的性情有份。当我抓紧了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就明白到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多么的短视可笑，而且带来很多的痛苦。这个世界可能希望有更多的财富，财务自由，基督徒也可以追求财务自由啊。但是这个世界只是要财务自由，却看不到永恒的目标。有一天他财务自由的时候，他感觉到的下一个就是虚空。有了钱了，也没有债了，不用工作了，薪水也够了，接下来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什么意义都没有。但是基督徒如果财务自由的话，可以用金钱去奉献，可以去支持宣教工作，可以去帮助穷人。其实帮助穷人这件事情在这个世界结束了以后也不会存在，但是透过我们做的所有活动，最后预备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工作和我们所服侍的人变得更像基督，那个目标会存到永永远远，有没有？所以圣经说，这个世界并其上的一切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就是神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我们渴望进到永恒里，站在那个白色的大宝座前面，跟着众圣徒一起来欢呼赞美我们的上帝，然后永永远远的与他同住。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神给了我们那个画面。在启示录第七章9到17节里面说，我观看见到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袍。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对他们说，我对他们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在宝座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里，神也必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自己在带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很多未来的计划。他还小，想说你要好好的交朋友，学习爱你的邻舍。他准备升学，说我们要早早培养阅读的习惯，要早早培养运动的习惯，然后要有好的生活作息，要学会应对进退。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心总是在为孩子预备，有没有？然后希望他很早就开始发展这些技能，将来到他要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我不能陪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自己可以照顾好，对不对？做一个父母的心情是这样。但是我跟孩子谈到最后，孩子问我说，那爸爸，那你将来要干嘛的？我说我将来要到天堂去啊。我的孩子就哭了。我说孩子你不要怕，爸爸这一生最大的盼望就是你也要到天堂去，你和你的儿女也要到天堂去，我们都要在天上相会。我们现在所有的努力是为着我们将来要全家人站在神的面前，举起棕榈树枝，然后一起赞美那个创造救我们的上帝。他要抹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要在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个是神要带领我们所有人，我们全家人在基督里面的所有人一起进入的地方。当你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回来审视你的人生，我现在的人生正在追逐什么梦想？在这堂课里面，我希望小组教师可以带着学员一起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人生正在追逐什么梦想？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梦想，所以我只是想要跟一个年长的亲人很安静的好好聊聊天，那就是我人生想要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人生太忙碌了，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很昂贵。有的时候我只是希望我有一个长久的病痛可以被治好，就是那么小小的梦想都很难实现了。想想我现在的人生正在追逐什么梦想，再想想我所存的盼望到底是现在这个梦想在今生就可以实现，还是我要定睛于永恒，回来去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定睛于在永恒的宝座前，我要与那一位造我的上帝永远居住的目标来思考我到底该追逐什么梦想。讲到这里，你可以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榜样，就是使徒保罗。在人如何改变的课程中间，12课过程中间，我们很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把腓立比书前前后后的反复的读过好多次。因为腓立比书特别的表达了这个天上的国民的一种生活态度。保罗从他悔改蒙召传福音的那天开始，他就不看自己是地上原来的样子了，他就把自己原来地上拥有的成就、声望、他的社群对他的期待都放下了。他说他为基督将万事都视为粪土，对吧？他将基督视为至宝，然后他深深的感谢基督赐给他一个活泼的盼望，一个永恒的信仰，他要成为天国的国民。他已经是了，但是他现在暂时住在地上，然后他等候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来到。所以当他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首先他其实住在监狱里，因为他是为了福音受逼迫的。然后他自己在牧养教会的那些人对他并不是都是支持的，教会里面有纷争。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放下了一切，他在监狱里面，他牧养的教会里面有纷争，有人批评他，然后有人不照着他所教导他们的方式去进行。作为一个传道人在地上，在这样的光景下，心里面应该是万分的痛苦吗？倒不会。你看到腓立比书里面充满了盼望，处在这个光景底下，我们所认识的保罗却是靠着主大大的喜乐，他就在祷告中得到很深的安慰。腓立比书里面你不但不感觉这个人是在受苦的人，你反而感觉他在安慰监狱外面的人。为什么一个人的人生在这样的光景底下，他的感受和他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呢？因为 不管此刻发生的是什么，都是暂时的，将要过去的。他定睛的是永恒，那也是他为什么开始了这个事业。他开始了传福音的事业是为了永恒的盼望，然后他现在受苦，但是他在苦难中他没有失去他的喜乐，因为他的盼望并不是在眼下教会没有纷争，并不是在监狱打开门让他出去，并不是在他的健康身体得到照顾，他从头到尾他的盼望是为了在永恒里。所以他甚至觉得，如果我今天就可以进到永恒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但是今天我还在这个地上，神对我有心意，我就愿意为了永恒预备我自己，忠心的来把神托付给我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好好的完成。所以我们定睛于永恒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生活中仔细的反省，到底我在我生命中发生的各种处境中，我如何重新看待所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人如何改变这整堂课里面一直反反复复要帮助我们去看到的，就是用上帝永恒的计划来明白我今天的处境，来决定我今天的反应。他们叫做大图画，叫 big picture， big picture。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但这世界是做罪恶堕落的世界，活在很多的苦难里面。但神赐下了耶稣，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赐给我们。这个世界虽然仍然是充满着苦难与罪恶，但我们靠着基督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直到到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这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那遵行神旨意的会永远长存。所以在那个最大的图画里面，我定睛于永恒，我重新理解了我的工作，我重新理解了我的梦想，我重新理解了例如说我跟家人的关系。家人在一起相处有很多的矛盾，也有很多的快乐。有很多的矛盾，因为我们的梦想跟欲望之间常常是不容易协调的，我们一直在竞争谁应该爱谁比较多，谁为谁牺牲比较多，所以谁应该回报谁比较多，此刻应该照我的还是照你的。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间有很多的张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一样有很多的张力，因为大家要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大家要的时间点不一样，每个人此刻都要他的东西，教会之间也是有很多的矛盾。但是如果我今天定睛于永恒的话，所有人们此刻在要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包含我现在要的东西是暂时的。但我定睛于永恒的时候，第一个我知道在永恒里面上帝要我的一定会赐给我的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要让我与神的性情有份，我要变得更像他，上帝一定会做到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我看到别人的要求，别人的欲望，别人的梦想，我们之间很多要互相满足的那些压力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我要满足这个人，或者我要跟这个人争，或者这个人伤害了我，或者我该怎么样处理这个人。我看到的是在永恒里面上帝差派了这个人，要在人生中的这一个时刻借着他跟我之间的各种相处的经历，让我学会一件事情，用信心倚靠他儿子耶稣的恩典，最后变得更像他，因为这才是神要带领我去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跟着他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为我们的人生预备了一个永恒的目标，是要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是要我们拥有你的儿子耶稣，是要我们用信心依靠他的恩典来生活，使我们变得更像他。亲爱的天父，我们有很多的欲望，我们很努力的要去满足，但是你提醒我们，你在永恒里都看到了，你会照顾我们那最真实的需要， 你总不会离弃我们，也不会丢下我们。我们有很多的梦想，我们投注了很多的资源去追逐这些梦想。但亲爱天父，感谢你提醒我们，在永恒里，这一切世上的事情都会过去，唯独遵行你旨意的会永远长存。因此恳求天父，让我们定睛于永恒，去决定我们真正该有的梦想，我们真正该追逐的意向，使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所投资的一切不会随着这个世界一起过去，而是借着地上有限的短暂的奉献和付出，要成就那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要让你的旨意充充满满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使我们变得更像你的儿子耶稣。谢谢你，我们将我们今天的学习交在你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觉得就是它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真的跟任何人或者一个处境，尤其是一个人在冲突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老我的看法就是这个人是我的敌人，至少在此刻好像我跟他之间好像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但是他从一种永恒的视角说，这个人是神所派来的，是至少是神所许可的，此时此刻在我的生命中，为了磨练我，为了操练我，使我越来越像神的儿子基督的一个使者，其实是就讲他是帮助我的，哪怕我的感受是很痛苦的。对，这个是我确实是也是好多好多年前，我觉得也是让我跟我妻子的婚姻有个很大的转变，对我来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以前你在冲突当中，你是很容易看对方就是很不喜欢，很怎么怎么样，你觉得他跟你就是竞争者的关系这种。对，但是回过头来看，原来就是说神是借着他来做一个磨刀石嘛，来磨我们，来打磨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你的心会很不一样。对，就是你可以有点像跳出那个环境来客观，来更平静的来分析和看待一些东西，而不是在那种情绪当中来回应和这个。对，好，那我们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们继续的来看，我们大概再讲一下十分钟，我们后面剩十分钟，我们有些讨论分享哈。两种视角的碰撞，今生的视角追求个人的安逸舒适满足，然后呢我们很不喜欢困境，我们都认为那个是怎么说呢，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从永恒的视角，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从永恒的视角来看，你会觉得说这是神所许可，神所使用。就像我们今天创世纪42-43章，借着这个饥荒，以及借着在约瑟那个地方去他的哥哥们遇到问题，被当作奸细下在监中等等，他们开始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借着这些要做什么事情呢？最后神要使他们的良心苏醒，以及使他们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回转过来，最后的目的是要成就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所以我们刚才视频中也讲了这个保罗的见证哈，他我们说整个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有四卷书信叫监狱书信，保罗的监狱书信啊，这个腓立比书、腓立门书、以西结这个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啊，另外还有三卷是教牧书信。这四卷书信其实很特别，就像他说腓立比书，它里面包括我们之前学那个基曲线哈，大家可能还记得哈，也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个里面很重要的经文，他看万事如粪土，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为此已经丢弃万事。好吧，这个就是很明显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巨大的翻转哈。那他在这里说，他不是因为缺乏，也不是因为在监狱里的逆境说这些话，他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啊。我以前说过哈，我们其实华人，我们其实是我们既不太会处卑贱，也不太会处那个富足，我们好像为什么呢，就是这种我们的心啊，在卑贱面前我们的心好像就觉得很卑微，很没有尊严，很怎么样，但是在富足里面我们的心又很放大，很自满，这个不太会有。所以我们说富和贵是不太一样，对不对？也经常富就是暴富嘛，但贵族是不一样，他那个生命他那个确实很不太一样。对，然后他说他知道怎样处卑贱和富足，怎样处饱足和饥饿，怎样处这个有余或者是缺乏等等，随时随在都有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这是他的 一个信仰的告白，这是也是他的一个见证的一个分享。那注意哦，他现在是在监狱中哦，他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所以神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他说就这个地方，带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从法理上，从这个圣约的关系里面，我们被收养成为了他的儿女，他就是让我们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圣量。所以神的终极目标不是我们今生过得舒服，而是让他们越来越像基督。反过来说，我们做父母，我们养育儿女，我们对我们儿女的那个终极目标是不是使他们越来越像基督？还是我们华人父母常常希望我们儿女在今生很舒适嘛，对不对？前程无忧，能有比较多的钱财，有好的婚姻家庭工作学历等等，基本是这样子。但是你看，我们要把我们的育儿观放回圣经里面去看，上帝天父怎么来养育我们这些在地上的儿女，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与神的性情有分。而因此呢，生活中不管顺境逆境，其实神都是可以作为陶造塑造我们的工具的器皿。对，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讲创世纪讲了很多啊，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这个约瑟，我们其实讲到一直在讲这个，就是外在这个处境这个环境是神用来训练我们的一个工厂，一个合场。我们就希望大家的有点像今天这个约瑟的哥哥们要问，神借着这些事，神借着这个处境，他要做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课其实也是在讲这个。对，以及说真正的改变最后必须是从内而外，而里面只有神才可以改变哈。记得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啊，我们本质上我们是爱世界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这个约翰哈，他为什么在这个约翰一书他说弟兄们不要爱世界，对不对？他其实说这句话是很语重心长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然后他就觉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而来的。对，然后最后才是说这些都是要过去的，不是到永恒的。对，只有神，只有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才是会存到永恒的。对，所以他确实是带领我们一个完全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转向，一个新的一个改变。而且不只是这个目标神给了我们，神也已经给了我们一切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的一切的资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一切的能力哈。在这个彼得书信说，神的神能、神的大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了。注意哦，是已经，而且是一切。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若真认识基督，对，所以他又给了我们应许，叫我们可以靠着基督脱离，当然可以说逐渐脱离从世界上各样的情欲、各样的败坏，然后最后逐渐的、慢慢的与神的性情有分。所以呢，改变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我们的良好的修为、品德等等，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肉体，而是靠神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各样的这个恩典。那这个就说到我们这个课程的核心哈，两棵树啊，荆棘树就象征这个老我的、败坏的、属世界的生命。对，在困难的处境当中，我们是用罪性的、有毒的方式来做出反应。啊，然后呢，接出来的也是破坏和苦毒的果子，既伤己也伤他人。那越来越与神的性情有分的，就是这个生命树了，结出果子哈，圣灵的果子，这个代表靠主重生、逐渐成圣的一个新造的人和新人，一天心思一天，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生命也外面的行为也慢慢的改变。即便是相同的处境，依靠神的恩典、神的这个能力，结出属灵的果实，生命的改变。那我们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一个这个实物跟大家做一个模型，一个矿泉水里面装的这个就是自来水，干净的、清澈的。但是我们会在矿泉水的最下面放一些那个沙子，放一些沙子，就像河沙那个。平时如果环境没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沙子沉在那个瓶子的底部，你这样去看过去，那个矿泉水里面还是清澈的水，好像我们生命没有问题。但是外在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像把那个瓶子拿起来剧烈摇晃，你看一沙子就开始扬起来了，就开始在水里面就杂质了，哎，好像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怪这个外在的这个震荡在摇这个瓶子，其实它提醒我们的是，那个只是外在的原因，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杂质，那个瓶子底部的水底部的那些沙子、那些杂质，在平顺的时候呢，我们是看不到的，别人也看不到，我们自我感觉也很好，我挺好的，我就是这个一汪清水啊。但是当环境逆境不顺来的时候又晃 啊，如果用这个耶稣说的什么雨打风吹哈，这个等等，你看这个里面这些就开始扬起来，哦，哇，这好像哇，好像我生命各种问题，别人也觉得你生命好多问题啊，对，所以根本的原因，外在的环境的改变，剧烈的震荡是一个外在的或者辅助的原因，根本原因是神借着神许可外在的环境的改变，把我们生命里面那些渣子、那些沙石呈现出来，然后要让我们去到基督的面前，把我们过滤、把我们净化掉我们生命中的那些沙子，是这个。但是这个很痛，为什么呢？简单说，脱胎换骨，是我们这个本身这个生命、这个器皿、这个容器的问题，必须把那个水倒出来，换在一个没有渣子的一个新造的生命里面去，那这是很痛苦的，太痛了，这个真的相当于刮骨疗伤、抽筋剥皮啊，真的是很痛的。对，所以它在这棵荆棘树和这个果树里面，它就有四个很重要的元素：外在的环境炎热哈，我们外在的处境和挑战，不管是生活当中的试炼，还是内心当中的一些罪，还有神的主权，反正都是神许可的一些外在的原因哈，就借着这些外在的原因来这个。然后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这个更多是属世界的，更多属罪属老我的，那我们就会面临这个外在的炎热的时候，就会各长出各种荆棘，或者说不好的罪性的反应来，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一系列都会出问题啊，就像我前几天跟我太太那个哈、啊、这个冲突一样，很明显的，你首先你里面的情绪有问题，然后你的言语、你的行为自然就会出问题，必然的。当你自己的里面、你的心不对的时候，对。那反过来说，那改变在哪里呢？改变是神，就神的神呢，已将一切近前，哈、啊，和这个关乎这个救恩的事情，其实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已经预备、已经做成了哈、啊。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个 package， 他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但是你要不要去用呢？你要不要去 unpack it？ 你要不要去解开它用它呢？或者说，如果我们是打仗哈，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看过一个以前很经典一个电影叫《兵临城下》，啊，《兵临城下》是讲这个苏联哈，当时是跟那个德国这个二战打的时候，他们连那个这些兵啊坐着这个船，然后过河，然后到那边去打，有些人只发枪，有些人只发子弹，没有一个人是既有枪又有子弹的，所以德国那个飞机那边扫过来死了一大片，然后在死人堆里，这个士兵有枪的就抓找子弹，有子弹的找枪，那这样，然后他拿着枪打天上的飞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就像我们是要在这个战场上打属灵征战的那个武器啊。所以以弗所书六章让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嘛。问题是我们要打仗，神在福音里、在基督里给我们预备了上好的装备，但是我们不用，我们根本就不用，我们就赤手空拳这样打，你怎么跟人家打？就没法打。所以在基督里面哈，在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已经赐下、已经预备、已经做好了崭新的身份和大能。很多时候我们信徒或者教会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只强调在那个身份上，我们只是法理上、法庭地位，你现在是义人了，你是神的儿女了，但是我们有时候容易忽略，它不只是这个身份的改变，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放了一颗新的种子了。但是你需要不断的记着读经、祷告、听到聚会等等，悔改认罪、灵修等等一切，让这个种子继续的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对，否则那个种子就永远在那个地方。你确实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神的儿女，但是里面的生命始终是很幼小的，因为那个种子没有生根发芽，你没有去浇灌它，没有按照神所赐下的这个蒙恩的管道这些方式去跟它施肥浇水。如果那样呢，那我们就会结出果实了。那外在的环境还是同样一棵果树，外面照样的是风雨雷电，跟它是一样的，但它结出来的呢却是不一样的啊。生命改变之后，它的动机、它回应、它的语言、它的情绪等等，然后它外在表现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用肉心换实心，是我们老我的那个树的那个树根出了问题。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颗新心，是一颗新的树根，不再是荆棘树的树根，而是果树的树根了。对，是这个。对，所以如果对比一下这两棵树呢，我们来看哈，首先神借着炎热哈，这个外在的环境、各种生活的考验，有顺境也有逆境哈。如果不好的生命、老我的生命呢，是荆棘啊，不敬虔的罪性的血气的回应和反应。对，全身都带着刺，全身都带着刺，里面外面都带着刺。但是借着基督十字架，其实他这里是讲了我们重新去支取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哈， 这个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哈。基督的救恩持续的介入啊，持续的介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依靠基督了，信靠基督，或者说在基督里，这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短语。最后呢，就逐渐结出圣灵的果实了哈，敬虔的新生命，然后行为等等各种的改变。对，这个是我们整个这个课程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两棵树，以这四个因素哈，炎热、荆棘、十字架、果实。那我们去分析的时候，其实炎热更的是外在环境，荆棘更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啊，然后十字架是从外面来的外源性的恩典，然后果实是被更新了的生命。好，我们剩下时间我们就来讨论哈，还是跟刚才一样，我们十分钟讨论，我们看时间，如果有时间我们就小组分享，没时间我们就讨论。我们现在11:52，我们就小组讨论，还是大家就是，我是觉得你们如果可以就选一个问题深入的来讨论哈，因为我们刚才讲的炎热这个荆棘十字架和这个果子嘛，对吧？这三个问题里面，我们还是来选一个问题来深度的讨论和交流。但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也可以讨论两个问题。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然后讨论完了，我们就一点点总结，我们就结束。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十分钟的讨论，计时开始。我们还是按照刚才那样来，好吧？好，我们最后一分钟啊，最后一分钟。好的，我们准备回来总结了哈，我们准备回来总结。我想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了解这两棵树的这个模型以及那四个要素哈，炎热，然后荆棘，然后十字架，然后这个果实，啊，这个模型，这个我们后面会常常用到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些总结哈，就是首先是在每天的树境当中，你要去识别。这个是不是你的炎热？简单说就是哪些东西很容易，刺激你，使你的那个老我的血气的生命和言行开始被激发出来。对，他说要诚实的面对自己这种荆棘性的反应，就是带刺的哈，说的话呀，或者是怎么样带刺的。然后就是一个转向哈，从那个荆棘的生命转向这种被十字架更新的生命，去仰望和倚靠十字架的恩典啊，求神赐下改变的恩典与能力。有的时候我们是祷告，有的时候是默想，我们也可以向别人求助啊。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我们的生命比较弱小，或者在某些方面我们不太有经验的时候，我们确实向一些有经验的成熟的信徒或者长职来求助。这个也是包括我自己做牧师哈，你看我们上次跟师母争吵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小组里面我们分享出来，弟兄姐妹也为我们分享，也有一些鼓励和这个安慰。对，然后所以牧师并不是说他一定比弟兄姐妹更成熟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牧师他应该要呈现出一种一样的，就是跟弟兄姐妹们一样，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但是我们也都是愿意相信和依靠神的恩典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不是说牧师就一定比弟兄姐妹更成熟，不一定啊。领袖也是一样，他不一定其实就比弟兄姐妹更成熟。好，然后结果哈，顺服圣灵的引导，尝试以新的方式来回应。可能这个就像我们之前讲到创世纪四十二章哈，这个全地大饥荒，他们第一次去买这个粮食，但是其实他们的罪还没有完全的解决，所以四十三章一刚开始还是粮食都吃完了，他们还没改变，他们弟弟还在埃及，那行再去，所以神还要让他们再去面对。所以有的时候神如果真的他要帮助我们来改变更新呢，有些事情我们的有些 pattern 没有改变没有更新的话，他可能会让那一类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直到你的那个里面的荆棘的那个部分被更新成了那个果树的那个部分。对，那可能这一类的事情呢，或者这一块小的战场，这个仗这个就算打过了，你确实可以交托了，但是可能很快又是下一个战场，神就帮我们一点一点的排雷，帮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更新。对，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神啊何时是个头啊。其实暂时在主里确实还是有盼望，因为你多有几次这一类的经历之后呢，你相信靠着主还是慢慢能过来的。对，好，我们最后一点家庭作业啊，复习巩固两棵树哈，这个然后觉察处境 recognize 要把它识别出来，然后自己的省察，最后呢仰望基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冲突过后呢，你能够跟配偶或者跟家人有一些交流，就大家都比较平静的时候，你可以说，哎，我当时的那个反应你是什么感受，你也可以跟他分享说你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反应，这种反省反思和总结其实也蛮重要的。对，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大家也没什么问题，关于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也没什么问题。那没问题，我们就来结束祷告好不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大概5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神要带领我们去到的地方的下半部分。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两棵树的模型以及那四个关键的因素。我们的老我里面确实就是荆棘，确实就是吉利，不管是外在或好或坏或顺或逆，我们里面接出来的都是带刺的这个言行。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靠着耶稣基督，而且也借着我们在生命中一些小事上临到我们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觉察到我们里面的荆棘，以及我们来悔改，我们来认罪，我们来依靠神，依靠十字架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可以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来被你所更新，变成越来越与神的性情有份，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主要求你帮助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你的人叫信你的人得益处。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安散去的脚中，把我们接下来这一周的工作生活学习和睡眠，还有我们的儿女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赐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我们就到这里。好，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到这里哈，大家拜拜。